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不知道你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今天有吃过夜宵的。
吃饱了就得上路，吃不饱也得走了，因为主耶稣这个被法利赛人的首领请去吃饭了，到底吃了没有还是个谜。
嗯，
他说完了话，圣经就没记了。这个路加福音14:25，怎么回事啊？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这极多的人是怎么来的呢？跟前面这个啊，看他跟法利赛人吃饭呢、对说啊，这些是观众吗？还是这完全是因为他行了神迹医病？另外一群我们不知道了。
奥运火炬传递是吧？很多人都来看。
当然，我们不要忘记，这时候耶稣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啊，面向耶路撒冷而去，就是预备要受难的啦。那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啊，也许他停了下来，对他们说，转过来对他们说，哦，说的这段话可是不容易听啊。从26节到35节，我们还是老规矩，陆家给我们念念吗？
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先不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啊，我又要问了，陆家有什么感想啊？
陆家的感想啊，就是叫你撇下一切所有的才能够跟从他，就是舍掉一切你所看重。
这个地方跟比如说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类似的话，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这个好像就是像你先要给你讲一个道理，怎么样计算花费，或者说你要怎么样去酌量。如果你这个功课没做好的话，就想要去就做不来的了，最后就是开了工不能完工，敌不过就被打败了。
如果啊，
当
然这是我们脱戏的这个重要诀窍之一。
今
天我们读是怎么感想是另一回事儿。如果你是当时那极多的人啊，跟着耶稣和他同行的人之一，他转过来对他们说，对众人说，你听见了，你听在耳朵里，你是什么滋味？
这种好像有点被骂的感觉。
你听完了还跟不跟呢？
要跟随你，要爱你，然后胜过我的妈、我的妻、我的儿女、我的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 这有点难，太难了吧。
你觉得他们跟了没有？他讲完了，这些人是继续跟呢，还是大部分人就算了？
算了肯定也有了，跟着的也会有一些，多有退去。
你那个陆家医生叔叔就是不够意思，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最有兴趣的这种事情他就不写，对吧？那餐饭后来到底吃了没有他不说。耶稣这番话讲完了之后，这些人还跟不跟了他也不讲。
神那边这些东西就隐藏了，
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
他就是让你自己去面对这件事情了。
哦，要你有点临场感是吧？好像我们今天也是听的一样。
对啊，你自己想。哎，知道了啊，意思明白了，底下做这个决定呢，就是你对主的一个回应。
可是你晓得这个主耶稣这个段内容啊，里面有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尽管主耶稣走得不快，他在前头走，后面有很多的人跟着他，那这时候是早上、中午、晚上都不知道。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这些人本来预备跟多久呢？也不晓得。主耶稣讲这些话，讲完了，我要是真听他的话呢？因为他说得很清楚嘛，他是说要坐下干什么？算计花费。哎，你跟他念成计算花费。但是不管你是算计是计算呢，你要蒙哥去算计计算一下呢，是要一阵子功夫的。
是啊，
对吧？他要我先坐下来去算，等我算好了，那耶稣早了不知道走哪儿去了。这是个问题的。
所以就是说你要跟从他这件事情，你要坐下好好想过。
哎，等我坐下好好想，那你走哪儿去，我去哪儿找你呢？还有。他这里说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加上底下说不算计花费，安了地基不能成功。所谓不能，他这里所讲的是你做不到。这能力上有问题。他是不是说不准做我的门徒呢？
不准做我的门徒。
不准做我的门徒，你就不准跟我了，他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他是不是说你要是这个成本不够呢，安了地基没盖成这个楼，你就不准盖？
应该不会。主耶稣都向来你看走着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吧。
那
不会拒绝有人。有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有人来跟着他嘛，他就转过来跟他说你们要什么。老约翰年轻的时候，主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也是对彼得就说了来跟从我吧。但是这个约翰就是从头到尾他就一直跟着，他没说话，主耶稣没打发他走。那主耶稣应该没有不准。
还有一些人是主耶稣呼召他来跟从他，一个什么文士啊，或者是路上遇见的人，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少年官呢，主耶稣都没叫他们去计算花费嘞。对吧？就说你来跟从我就好了。
少年官都就要撇下一切所有的。
哦，那是不错。那个人没跟成，并不表示主耶稣不要你跟。
你回头想通了，可以再算好了，也可以再来。
这个是矛盾。有的时候主耶稣对你讲几个字，要你来跟从他。那你自己算算花费，你跟不成，就像这个少年官，他是算了花费，他跟不成，好像又是个错事儿，对吧？那现在有极多的人已经来跟从耶稣了，主耶稣怎么就叫他们又算算花费呢？
可能这不是真的要跟从嘛，或者说这只是说，哎，大家跟我也跟，反正看热闹，我跟着吧。不是真的要跟从，而且他不知道要走下去究竟是要走到哪里去，他也不知道。
那这是两个极端，一个就是主耶稣要你来跟从他，你就跟从了他，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是你跟从了他，主耶稣要你计算花费。那我们大概是这两个极端的中间，那我们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陆家打了个哈欠，很好的答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是跟下去还是不跟呢？我们是照主耶稣的话回家算算花费，还是说管你说什么我继续跟下去，我这个楼造不成了，给人家笑话我也要跟，打不过我也要跟。
比较倾向后者，
比较倾向后者是吧？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再说，这不是说就不准做我的门徒，也不是说你就不准跟着我，只是你要跟着跟着，你到最后会跟掉了。不过话说回来，彼得他们甚至跟主耶稣都讲说，看呐、啊，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到主耶稣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跟掉了没有？
跟得远一点。
他还算是跟掉了，门徒都跑光了、算了花费的人，撇下一切来跟从他的人，到最后也是跟掉了。
远远看、
我们没有计算花费的人，或者算数算错了的人。有时候我想想这挺可怕、现在美国啊，不但整个的经济靠中国啊，美国整个的算计花费也都是靠中国啊。
没事，中国人数学好吗？是吧？奥林匹克竞赛。
我在想的是，全美国是不是、大概从小学生到大学生所用的计算机啊，都是中国造的。那万一错了怎么办？我算计可以算错了。尤其这个话，他如果讲到33节就停了，我还能懂啊。他这个34节言本是好的，言若失了位，可用什么叫他在闲呢？
这是我们
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这话什么意思？这话跟前面有什么关系？
怎么样才能做他的门徒？门徒有这样的闲位。
这闲位是这里所说的闲位是什么？
撇下一切所有的，爱主，爱耶稣胜过这世上所有的，包括自己的性命。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主耶稣一边告诉他们说，
而且这样爱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做下酌量过了呀，也做下算过了呀，到底哪更重要？
你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叫你们去算算啊，算计一下，能不能盖成这个楼，能不能敌这个王啊？是不是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我？如果你是，那你就叫做盐没有失了咸味，是不是？你如果盐失了咸味，你决定你是一个不能跟从主的人，那你就算因此不跟从他，照他这里的话说，你岂不是也是或是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吗？你听懂我这话吗？你知道我在问的是什么吗？
至少说这段内容里面在讲。
好，那现在我们的难题来了。你叫我去计算一下。要是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我就不应该盖这座楼。那也就是说呢，我的咸味失掉了，对不对？那你底下又说我失了咸味，我不跟从你，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就成了一个用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边的人吗？是不是这意思呢？
也不是。
也不是。
那唯一标准谁做得到？那谁做到的？
所以他究竟要我们干什么？
要
你想，我坐下来计算花费，我算完了他走了，我算错了，我认为我可以撇下一切，像彼得他们一样，到最后你证明你没撇下一切，你来最后还是更丢了。你算对了，你说我不能撇下一切，那我就成了用在田里堆在粪里都不合适的人，丢在外边。这主耶稣，你跟我们讲这话到底啥意思呢？我们要把自己往哪里摆呢？对不对？因为这个用在田里堆在粪里显然不是指着来跟从他撇下一切做他门徒的人。对不对？
那这样一棒子打死多少人？
一棒子打死所有的人呢、
对呀、
被人家笑话的人，这开了工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的人，是不是用在田里堆在粪里的人呢？
也不是，也有他宝贵的地方。
这是有可能的啊，对吧？所以我们现在有三种人了。一种人是怎么讲啊，堆在粪里用在田里都不合适，被丢在外面的，这是一种人 啊，我们不希望做这种人。还有一种人呢，是最棒的，对吧？撇下一切所有的，能做耶稣门徒的。
嗯，
啊，这两个中间还有一种呢，是怎么讲啊？开了工，安了地基，不能成功，被人家笑话的。
嗯，打不过去求和的。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像蒙哥这，算了一辈子还没算出答案来的，数学不好的，还在这做节目了。这易拉罐子都摆在一起，这段话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段话真的是难解。
嗯，
听了这段话之后，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对的人？
嗯，丢在外面可气的人，那是不是讲那些法利赛人呢？
这肯定是不好的，管他是讲谁，这可能是讲我。
他们原本是很好的嘛，熟读神的话，旧约律法，应该最认识神的，应该有最有味道的一群人呢。但是失了味道，居然天国人。
他为什么失了味道呢？
他不认识这位主啊，本来看见的，还瞎了眼。嗯、
不行，陆家帮个忙，我们这里边的难解的经文已经够多了，你不能再加一个。我们这抓在手上了，已经解不出来了。你再加个法利赛人，再加个原来看见的反瞎了眼，我们就更麻烦了。
我就连起来嘛，连起来会不会？
我知道，我们现在这到底怎么办？就是说，我们从哪里来掌握这一些好像这个，横七竖八的经文？
嗯，
我们当然是可以去找法利赛人，这个就把它解释出那是一个例子。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是在听这话的人，我觉得你讲得很对。这个你的路加师兄啊，他就是不告诉我们结尾如何，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和当时一样，好像我们也是这极多与耶稣同行的人之一。听了这话，总得先把它听懂啦。现在听懂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你觉得我们从哪里开始入手，比较能够算是听懂了？
等到你自己真的就变成那个人了，你发现说，哦，原来这个
不行不行不行，你都是赖皮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要把这些话解开，要不然我怎么变成那个人呢？
解开我解不开，我现在的领受就是，我小时候读约拿记的时候。
嗯，
那就是这样念啊。
嗯，
然后这些经历等自己一路走过来，发现说，哎呀，我就像约拿一样，哎，
嗯哼，
带一样的事情，一样的悖逆，一样的逃避耶和华嘛，不听话。哎，神用他的办法就把你转过来。我觉得这段有没有可能啊？现在走着还不知道，但是后来回头你发现说，哦，原来我还有这个问题，
对对，
我不配做，为什么？
不，这陆家我还说你是赖皮，不，你这个赖皮呢，现在有点开始呢，怎么讲，露出马脚了，对吧？因为你昨天跟文哥做那个希伯来书的节目，你才说你从20做到30了。
是啊，
这你不能老拿这个我现在就是这个水平来搪塞。因为你现在已经从20被蒙哥拖累到30了，对吧？我们可能还没有啊，我们当然还有很多的经历要在前面要走。
嗯，
可是凡是我们念过书的人呢、啊，你至少要从这段话里面找到几个入手点，大概是错不了的。
嗯，
对不对？要不然这段话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功用了。而主耶稣会停下来对这些跟从他的极多人讲话，这里边一定有一个积极的功用在里面。他如果要遣散众人，他有很多办法，像五饼二鱼的事件之后，他要把众人遣散，大家要逼他做王，对不对？他就把他们都打发走了，他很厉害啊。我不知道他怎么打发走的，他先把门徒打发走，让他自己就遣散了众人。现在他好像并不是要遣散他们，
嗯，
对不对？
那就反而要招聚他们。
这句话里面一定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尤其这时候主耶稣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受难，这是不开玩笑的。那个少年官也是主耶稣最后呼召的。
嗯，
有人跟从他，我不觉得主耶稣就是要把他们打发走。可是，在这样糊里糊涂跟从他的情况里面，主耶稣讲了这一段话，那难道这段话不正是对着我们说的吗？从这段话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把主耶稣讲话的那个心意啊，得到他的好处？就这么说好了。我们可以从什么地方来入手？
第一句，人到我这里来。
人到我这里来，那还有呢？我们现在就是到了他这里来，然后他底下说的话让我们很吃惊，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是计算好呢，是不计算好呢？既然我不能做你的门徒，我还做不做你的门徒呢？有哪些是不会错的？好，这个平常我们很少讲这个什么归纳法、演绎法。哎，碰到这样的圣经，你恐怕需要稍微，因为他说算计嘛，对吧？
嗯，
你至少要整理整理了。这里边从后面到前面，从后面往前面读，或者从前面往后面读，有哪一些的解释，有哪一些的含义，大概是不会错的。
哪些解释的含义？
或者这个话用到我们身上的话，用哪一些的这个实用性？比如我们从最后开始说好了，他是不是要我们成为一个用在田里或者堆在粪里的都不合适？他是不是要我们变成一个只好丢在外面的人？
他不想。
他不想。那我们上一次的节目也讲了。是谁在这里考虑啊？什么叫做只好丢在外面？我们说只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话翻得很传神的，就说这个主人呢，其实并不是想要把你丢掉，
嗯，实在是糟糕，
只是因为你没用了。我往哪儿摆呢？我往田里摆行吗？不行。往粪里扔好不好呢？也不合适。所以你看那时候就有所谓的环境污染，对不对？
嗯，
只好丢在外面，这个外面总之不是好事。主耶稣后来讲的外面都是在哀哭切齿的黑暗里，在天国以外，家主起来把门关了，那个叫做外面。
嗯，
这肯定是一个不会错的解释。神没有要我们变成被丢在外面的人。他又说这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很像启示录的话，但是这的确就是你我们开始的时候问你的，你这个路加叔叔啊，他之所以没有记当时的结果，恐怕就是要我们现在这些有耳朵的，要应当
听见，
对，哪怕像鸽子弟兄看不见，他有耳朵他也应当听，而且他耳朵可能还特别灵，是不是大家都得听？所以这个你再往前面去一点，它的重点就在于主耶稣说的这句话啊，眼本是好的。什么叫本是好的呢？
受造的时候是吧？
这应该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盐失了味儿没有呢？
犯罪了吗？就
那肯定失了味儿。我们是不是失味的盐？我们是不是失味的盐？肯定是的。
嗯。
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这个是主耶稣讲到最后的话，最后留给他们的问题，也是要他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我现在是一个跟随主的人，对不对？
靠着他了。
讲的一点都没错，不管我能不能，不管我这个花费计算的怎么样啊，我都是一个失了味的盐。
是，
我现在真正的问题，其实还不是主耶稣讲的那个怕人家笑话，人家笑话就笑话呗，
笑话
就是人不笑话我，神也笑话我，万千天使都要笑话我。
嗯，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很荒唐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我不怕人家笑的话呢，还是不解决的问题。因为我盖不成，我是不是就盖？我如果就盖不成，我就放弃了，是不是一个更糟糕的决定？
嗯，有可能。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是，放弃了吧，就没有了。
哎，你算了半天，可能算到最后啊，不是你的花费，不是你的成本，不是人家笑不笑你，而是我失了味了。我在神的手中，在神的眼中用在哪里都不合适，因此我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能够找回我的咸味。然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请问可用什么叫它再咸？
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宝血。
当然当时还不知道这些事情，
嗯，
但是你会来跟从他，你没有去跟从那个什么会请客的法利赛人的首领。我想耶稣从那个首领家出来呢，那屋子宾客都留在里面继续吃喝了。
嗯，也不想散去了，耶稣总要说说他坏话。
哦，对对对对对，
刚才实在太过分了。
对，这一群的人总比留在法利赛人家里面这个议论的那群人要好。这群人来跟从耶稣，请问你人为什么要跟从耶稣？照圣经耶稣这里的话来讲，我们可以怎么答？你为什么要跟从耶稣？
为了要得咸味。
啊，对对，因为我是失了味的盐，因为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叫我再咸。 因为法利赛人不能叫我在先，律法不能叫我在先，对不对？以色列国是失了位的盐呐、没有耶和华的荣耀，只剩下那个国家，只剩下那些人民，圣所被拆，城门被烧，圣殿被毁，对不对？
是
失了位的盐呐、已经被丢在外面，已经被丢在粪里，被敌人践踏，连这样都还不合适。现在我看见耶稣，我来跟着你走。无论你怎么说我，无论你最后要带我去哪里，这仍然是我认为找回我贤位的唯一办法。
没有，
只是为了这个贤位，你愿不愿意付上最大的代价，就是撇下一切来跟从我。你刚才我觉得你那个是解得很对的，什么叫做贤位？认出耶稣，跟从耶稣，是一个使我们得回贤位的办法。
法利赛人就认不出。
对，只是他要你算计花费的时候，意思不是说你算算盖不成就别盖了，或者怕人家笑话就别盖了，或者会打败就别打了，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刚好是反过来。
你失败了，那就继续。
我叫你坐下来计算花费，你不坐下来计算花费，你继续跟我走，并且你心里面认定了我大概是跟到后来一定要跌倒，你就差不多对了。
胃不够。
对，我这个人还有一个期望，如果你说盐本是好的，那我希望能够把那个创世以来神放在人里面的好能够找回来。因为我这个人如果是失了胃的盐，那我不但希望能够找回我的贤位，我还希望我在神的手里面能够成为有用。这是我最大的想望了。
是，
你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件事情要怎么成就在我的身上，我一点谱都没有。你叫我回去坐下来计算花费，我不用计算我都可以告诉你，我打不过，我也赔不起，我也怕人家笑话。
造不完的。
对，你要知道主耶稣说这个算计花费，他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你这个花费再少啊，地基能不能安呢？
就是钱不够。
哎，但是他说安了地基，
就
表示什么？无论你钱够或者不够，这个地基是可以安的。那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替我们安的。
是，
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头建造，那个建造其实就是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他，你的贤位就一点一点回来了。
是个过程，撇下一切回找回身上的贤位，
慢慢的跟着啊，那个打鱼的味道就跟着彼得他们一起磨着出来了，是不是？他们怎么吃饭，怎么臭脚丫子，你跟他们一起臭脚丫子啊！跟着主耶稣3年半了，别的不敢讲，一点都没赚到。本来一无所有呢，后来还是一无所有。不会说彼得跟主耶稣跟到钉十字架，他变成两条船、两张网，起先丢下的，后来没再拿起来了。所以这个话呢，可能最重要的不是要我们读明白了，做了一个决定说啊，我盖不成，所以我就不盖了。我打不过我就不打了。但是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